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重建城墙，抵挡一切的仇敌，复兴信仰，见证上帝的大能。尼希米记，张道明牧师主讲。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靠着主自己的恩典学习圣经里头的话语，但愿圣灵保守你跟我，身体灵性都健康，可以好好的为主的缘故把真理吸收的好，而且呢研究的好，传扬的好。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今天开始呢就要进入尼希米记。尼希米记，那么这一本书呢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呢，他们有一段的日子呢是最重要的。这一段的日子是什么呢？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假如在这个这么严重的研究的这个真理方面，你觉得有什么需要我补充，或者是需要在书信当中我可以替你解答的，那么你只管写信给我。我是张道明。那么今天我们先看第一课啊，关于尼希米记。那么在这个尼希米记里头呢，我们刚才特别讲到，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这一件事。他们为什么被掳呢？原来都是属灵的问题。什么叫做属灵的问题呢？就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之外呢，还有一个灵界。神呢就是属于灵界里头的。在灵界里头有神，有天使，有魔鬼，有撒旦，有邪灵，还有其他的活物在里头。那么里头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但是神为了与人交通的缘故呢，所以他就把他的灵呢分别的赐在我们的心里头。今天只有基督徒才有活泼的灵的生命，以至于神与我们之间呢可以有来往，有相交。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神特别的对他的选民以色列民说，他说除了我之外不能够有另外的一个神，所以你们要专心的敬拜侍奉我。换句话说，在犹太人他们的国度当中，他们是一个神治的国度，一个以属灵为主的一个国度。那么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以色列老百姓呢就成为一个选民，被拣选的一个民族，在世界各地方为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做见证。我们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的那一天开始，就把罪恶的权势引入这个世界。那么什么叫做罪恶的权势呢？就是魔鬼撒旦他的统治的力量。那么在这个世界里头表面上看起来就引起了很多的破坏啊，有很多的灾难，而且呢也带来了死亡，因为呢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另外的一方面呢，就属灵方面来讲呢，就是撒旦魔鬼的成为这个世界的君王，他统治这个世界。那么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要极力的要将耶稣基督处死。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反而是一个胜利，因为耶稣基督以死战胜那掌管死权的，就是撒旦魔鬼。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犹太人他们在世界上他们的功能。原来他们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他们在世界上为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做见证。那么连救主耶稣基督也是出自犹太族的。那么今天是怎么样呢？今天就是犹太人因为不能够遵守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他们不能够见证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他们不能够完成神给他们的指命， 那么这样怎么办呢？神就越过了犹太人，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跟犹太人以外的一些民族立约，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那么就建立了教会。有了教会之后呢，神就使用教会代替犹太人的位置，在这个地上呢为主做见证。所以教会呢，在属灵的立场讲起来呢，是一个犹太国度啊，就是一个选民的国度啊，就是属灵的犹太人。所以呢，保罗说，外面的隔离不是真的隔离，外面的犹太人也不是真的犹太人，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今天看见这个意思啊，那么一直以来呢，神对犹太人这个民族呢，寄以非常厚的一个盼望，但是犹太人一直不能够遵守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敬拜侍奉那些外邦的鬼神偶像，以至于呢，神大大的失望。那么神多次的用各样的办法呢，拦阻他们进入那个敬拜偶像这一个奸淫属灵的奸淫当中。那么当他们被神指责的时候啊，神派了许多的先知在他们当中指证他们的错误，也劝告他们，也警告他们，到最后呢，他们还是不能够离开他们所犯的那个属灵的奸淫，就是跟随当地的那个各地的居民敬拜侍奉他们的偶像的时候呢，神就是用了一个皮鞭。神所使用的那个皮鞭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外邦的国度，就是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就把整个的犹太国呢，以色列国呢，就把它整个的灭了。灭了之后呢，就把他国里头呢，所有的老百姓呢，都拉到巴比伦去。拉到巴比伦去之后呢，当然那个剩下的国土呢，就完全的遭破坏了。破坏而且呢，是那个变得非常的荒凉。但是呢，在耶利米先知他的书里头呢，早已经预言，他说经过了70年之后呢，你们会回到圣城重新建立的。于是乎呢，到了70年之后呢，他们就回国。他们回国呢，分成三段回国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我就要把这个尼希米记的介绍呢，跟您联合在这三段的回国的事情当中。第一点，第一段回国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所罗巴伯，他呢回国的时候呢是主耶稣之前的536年，他所做的工作呢就是建立圣殿。那么这一段的记载呢，就是在以斯拉记开头的地方呢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前一阵子我们研究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弟兄姊妹呢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交代。我再讲一次，第一批回国的，就是说被掳到巴比伦之后70年之后，第一批回国的人当中呢，就是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去的。他们呢就建立了圣殿。那么当然在建立圣殿的过程当中，跟这个建成的圣殿，它跟从前的圣殿比较起来就差得很远了。那么在过程当中也遭遇了许多的外族的拦阻啦，那么许多的拦阻，但是神呢仍然用他特别的神迹奇事呢，带领以色列人呢好好的建立了圣殿。他们建立了圣殿之后呢，就是说神的祝福、神的带领、神的看顾重新回到犹太人当中，那么以至于呢，整个犹太民族呢重新有了信心。那么第二批回国的人呢，就是在主前458年，请你记下来啊，主前458年，大概呢离开前一阵子的时间呢，我们看大概也有70到80年之间啊。那么那个带领他们回国的那些人啊，那个领袖是谁呢？就是以斯拉。这个以斯拉呢，在我们讲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以斯拉是一个文士，是一个祭司。那么用他自己的文士跟祭司的身份呢，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所做的工作就是重新建立国民对神的信心。他怎么样重新建立国民对神的信心呢？就是用神的话语。这就是属灵方面的建立了，建民啊，请你把人民的民啊，建民。刚才我们所讲那个所罗巴伯呢，他是建殿啊。这个时候呢，以斯拉呢，他是建民，把那个老百姓的民心建立过来。 那么民心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呢，当他们被掳的之前呢，那个时候他们是敬拜偶像的，但是被掳之后，就好像被皮鞭抽打了一顿子之后呢，他们就彻底的悔改，彻底的悔改之后呢，他们就与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这是建民了。到了那个主前440年的时候呢，主前440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尼希米啊，建什么呢？回国建什么呢？他是建城，建城。那么我们都知道呢，那个圣殿，百姓的民心跟那个城墙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步骤。那么先建好了圣殿，然后再建老百姓与神之间的关系，用圣经的话，那么就是属灵的大复兴了。那么第三呢，就是建立那个圣城，就是他们的城墙。我们都知道呢，经过了多次的战争、多次的外族的破坏之后呢，那个城墙已经被毁坏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尼希米呢就回国。那这个尼希米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原来他就是在那个波斯王宫当中呢，给那个亚达薛西王做那个酒政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国王呢就特别的派他回去，派他回去之前呢，就给他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呢，乃是让他在犹大省呢做省长。换句话说，有军事上、政治上各方面的权柄，以至于他可以回去呢，建造圣城。这是第一个大点，请你把它记下来。第二个大点，在这个建造圣城的时候呢，遭遇了三种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建筑方面的困难。我们都知道呢，建筑方面的困难呢，那个材料方面呢，比如说石头啦、木头啦、灰泥啦，这些东西都需要的。这些东西需要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可以收集呢？当然就是在现成的，在那个城墙被毁的地方，也可以把那些毁坏的资料拿过来，比如说石头，可以重新的拿过来把它堆上去啊，建造城墙。但是呢，他们需要的是不单只是这个材料方面的问题，而且在他们的人力方面的问题也是需要的。所以当时呢，那个尼希米呢，就在尼希米记里头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呢，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分配，就是把全国的百姓跟那个官长呢，他们都分配好，而且呢，地点也分配好之后呢，就照着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呢，建造城墙。这是一个建筑方面的一些的困难啊。那么当然我们待会儿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再看看他们是遭遇一些什么其他的困难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建筑方面的困难之外呢，就是有外敌的困难。外敌就是说当地的那些外族人，他们是被巴比伦人呢放在周围啊，要把那个以色列民族他们那个基本的基础破坏了。因为呢，他们把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呢都抓到巴比伦去，那么地方不是荒凉吗？对，于是乎他们把外地的一些外人寄居过来，迁到他们当中来。换句话说，就是要灭他们的民族，也灭他们的民族的基础。那么这些外敌他们进入之后呢，他们当然不愿意呢，这个耶路撒冷是那个城墙被重建了。那么他们用各样的办法，用恐吓的办法了，甚至于用武力的办法呢，要阻止他们建那个城墙。所以呢，这个外敌的引诱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外敌的攻击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这个尼希米记里头呢，我们研究的时候呢，不能够不研究这一方面啊。那么原来呢，整个故事让我们看起来呢，它表面上是犹太人历史当中他们重建他们的城墙的一个历史，但真正讲起来呢，其实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属灵的生命的长进方面，我们也要建立我们的城墙，不要受很多的引诱试探。那么但是当我们建立我们的城墙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外敌呢，就是撒旦呢，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他用各样的办法恐吓我们，吓唬我们，叫我们的手软，叫我们灰心，然后呢他也攻击我们。所以呢，在这个建城的困难当中，第二呢就是外敌的攻击。那么第三的攻击呢，就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有内奸，有内奸，就是我们自己里头出来的那些情欲啦，或者是犯罪的思念啦等等啊，这是防不胜防的。除非我们有一个非常坚决的对神的观念，而且把我们整个的观念建筑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我们研究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点。我要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们根本是没有法子可以胜过他的。所以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让我们看见原来在犹太人的祭司当中，在犹太人的官长他们当中，在犹太人的领袖当中，他们都已经有一些内奸，他们要跟这些外敌呢联合，不单只呢让那个犹太人建筑的时候遭遇许多的困难，而且让他们遭遇内心里头的慌张，内心里头的灰心，失去了斗志啊。这样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军队失去了士气斗志之后呢，一定灭亡啊，就是这个原因。那么第三点，在整本的尼希米的书当中呢，我看最低限度呢有七个祈祷呢是你跟我应该学习的，七个祷告啊。那当然有些祷告好像一两句，但是这些一两句的背后呢，却代表了他们在神的面前呢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而这七个祷告呢其中有六个呢其实这七个呢都是那个尼希米所做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呢是为他的国家的为城的啊，然后呢有另外的一些代祷，还有一些是公，就是大家一块祷告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愿意呢下一刻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先看这七个祷告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那么因为什么呢，让我们看见一件重要的事，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征战一样，我们外有撒旦的攻击，外有各样的引诱试探，内有什么呢，内有我们自己各样情欲的发动。这样怎么样才可以得胜呢？只有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呢才可以得胜有余。那么最近呢，因为跟一位弟兄呢谈话的时候呢，他就谈起有一个家庭呢，两夫妇本来是很好的，但是这个丈夫呢因为呢要做生意的缘故呢跑到远处去，就好像我们今天呢好像我们中国当中呢有很多人那个夫妻呢就分开了。分开的时候呢，那个丈夫就成为一个太空人。什么叫做太空人呢？原来呢在国外呢他们叫妻子做太太的，空呢就是空，就是没有的意思。那么太空人的意思呢就是没有了太太的意思，就是当一个男的在外头做生意或者是在其他的城市里头做工的时候，无论他的工作多好，但是他因为没有妻子在身边的时候，你看那个外头来的引诱跟试探多强呢。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常常劝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离开你的配偶，无论如何要多大的牺牲也不要离开他，这样才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好，下一次请你通知其他的弟兄姊妹，就按照我们这个时间回来，我们再一次的研究这个尼希米记当中的第二课，就是七个重要的祷告。但愿我们成为一个会祷告的人，我们也成一个好好祷告的人，那么我们的教会也成为一个努力祷告的这一个教会，那么神的工作就可以成全了。再会。
尼希米记二章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
真道分解，灵修精选。
凭信不凭眼见。 选读经文，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在马太福音十四章记载了耶稣走在水面上的经历，门徒看见的时候就惊慌了，还喊叫起来。这里的惊慌就是希腊文的恐惧。门徒觉得耶稣的作为是难以置信的，彼得因着害怕而生出疑惑，慢慢地在海中沉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认识耶稣吗？你怎样认识耶稣呢？彼得凭肉眼看见耶稣基督，他看见耶稣奇妙的作为，但是他的信心软弱，所以没办法平稳地在海中走向耶稣。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使徒保罗劝勉我们，他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唯有单纯的信心才能帮助我们克服恐惧。”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好像门徒一样，凭着外在的东西和经历来认识耶稣，这些有限的认识只会让我们怀疑神的作为。面对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我们可能会越走越害怕。天父是全知全能的，让我们单凭信心来信靠他，认识他，我们才能真实地经历神的作为，更不会被恐惧吓到。让我们一起恳切地祷告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啊，请你原谅我们的小信，我们对你的认识只留于外在的经历上，却没有好好的凭信心信靠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单凭信心，不凭眼见地认识你的真相。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在默想中，请你思想，什么事情或者人物让你感到恐惧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老师。
听众提问，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说，关于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是指灵魂呢，还是指生命呢？请老师帮我解答一下。
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创世纪二章七节，生气可以直接翻译为生命的气息。神并没有将灵魂吹进亚当的身体，他是把生命的气吹进亚当的鼻孔里。之前的经文记载，神创造其他的生物的时候也是有生命气息的，只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不同，神并没有将生气吹在其他生物里面，神只有在创造人的时候才这样做。人和其他生物不同，是在于其受造的过程特殊，而不是在于人有神的生气。虽然人和其他生物有这样的分别，但是人还是要依靠神的，因为生命的气息是从神而来的。当神收回人的气息的时候，人就会死亡了。有灵的活人直接的翻译是有灵的生物。我们要小心，在这节经文里，灵这个字不是指灵魂，而是指生命。有灵的活人是指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死人。这句话是强调亚当是有生命的活人，亚当是在这个时候才被神创造的，而不是像进化论所讲由猿人演变出来的。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liangyou.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交钱的灯。